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愿意你的话今天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你借着所罗门他这样的来思考人生，你让我们也一起跟着他来思想。主要真的是愿意你今天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台上台下我们可以同感一灵，我们蒙你的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就开始要进入到传道书的另外一个阶段。如果你去看那个大纲的话，我们前面在讲所罗门他都是在什么，一直在探讨思索，他在去追寻人生的意义，他从他自己的生活当中，他再到世间到各个方面去寻求，最后他都得出一些结论是什么？他发现他所看到的都是虚空，因为他都是在日光之下在寻找，对不对？所以他发现这些都是虚空。那从这边开始，第六章的第十节，他就开始换了一个方向，好像他的寻找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他该看的都已经看过了，他该想的也想过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带出来一系列的劝告，就好像箴言书里边一直在有很多的劝告一样。从这一节开始就是一个转折，他传道书整个写作的这个方向都已经开始有一些改变。我们先看第六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我们没有把这个跟前面第六章的放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节呢，是整个传道书的最中间的一节，那也是它的一个转折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十节，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好，第十节这个新译本我觉得翻译的比较容易懂一点新译本讲的是已经存在的早已有了名称，大家都知道人是怎样的，人绝对无法与比自己强的抗辩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先前有的起的名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些其实很多事情都是神已经所预定的，很多事情是不在我们手中的那他讲知道何为人，所以这个是在讲说谁知道呢？谁知道何为人？我们人知道，对不对？人知道说人自己的本相是什么。其实最了解我们的就是神，对，神知道人一切的事情，所以他在这边就讲，其实所有的神都已经知道那从人的角度去看呢，人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我们都知道人在整个世界上不算力气大的，对不对？我们跟很多动物来比的话，我们都没有他们有力量。那在这边你那些动物你没有他力大，但是如果从神的角度再去看呢，我们跟神更没有办法比，对不对？神更是知道一切，他是知道万有的所以人没有必要去争，去跟神去好像去争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顺服神的带领。这就好像约伯一样，约伯碰到苦难的时候他就跟神争辩，对不对？辩论，他问了多少的问题，他说了多少的话。可是神要带领他的时候，神有没有跟他讲话？神带着他去看很多的动物自然，对， 当神向他显现这些东西以后，约伯他还有问题吗？约伯就没问题了，对不对？他就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呢，如今我亲眼见到你。所以当人在神的面前，你去看到神所有的创造，神所安排的一切的奇妙的事情的时候，你会顺服在神的面前，你会降服在神的面前，就像约伯一样。所以这里边就所罗门也是讲跟约伯所提到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就说神所预定的一切早就预定好了，人是不能与他相争的啊。那十一节和十二节呢，就讲到有一些问题，对不对？他提出来一些问题，他说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益处这个字在传道书当中非常非常多次的出现，也是所罗门他所一直要专心寻求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益处，什么有益处啊？这是他所要追寻的。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所罗门在这边讲的，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去传福音问的一些好的问题。我们可以让人去想一想这个问题，人一生的日子到底是如何。第十一节的译本哈，吕振中的译本我觉得译的也是比较清楚，他说第十一节说，因为有许多的事或者许多的话啊，是增加虚幻的，这对人有什么益处呢？也就是说我们世上所经历的事，我们所说的这些话，很多的事情你回头去看的话，其实对我们本身并没有带来益处。在传道书我们前面他也一直提到益处，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提出来，他说人一切的劳碌，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他在追寻益处，对不对？第二章同样他也说啊，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些都是所罗门一直在寻求的，到底人生里边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话是真正有益处的，这是他所想寻求的。所以他就在第十二节才说，这好像一生都好像是虚度了一样啊，虚度就如同影儿一样。那影儿我们都知道，影子是实在的还是不实在的？不实在的，对不对？那当你看你人的一生所经过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这些东西好像那么的不真实不实在。在诗篇里边144篇也同样，诗人说人就好像一口气啊，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所以也让我们看到，其实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不对？约伯同样他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讲同样的话，在约伯记14章第1节到第2节，他就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啊，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就这个影儿的影，不能存留。所以让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当他去思想他们一生的时候，他们都发现人的一生好像这么的不在自己的手里，这么的不能够掌控。在圣经里边最著名的一段就是摩西在诗篇90篇里边他就讲人的一生，对不对？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强壮可以到80岁，但是呢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很短暂，好像中间有很多的劳苦。当你回头去看的时候，你觉得人的一生是这么快的就过去，所以才像影子一样。 所以所罗门在这边就提出来，那如果人的一生是这样，那什么才对人真的有益处呢？其实你有没有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可以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跟这些慕道的朋友们也提出来这个问题。当然你可以说，哦，年轻的时候人不去想这些事情，因为他觉得人生还很长，对不对？但是有的年轻人，对，我们的这个John，对不对？他很成熟，他就会想到一些这样的问题。当你人去真的去思想人生意义的时候，你会得出跟所罗门同样的结论。啊，他这边最后下半节他说，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的事？这个身后不是说他死了以后的事，而是说未来的事情。在日光之下，未来的事情，谁能够知道呢？没有人知道。那答案到底在什么地方？其实在传道书后边第八章的时候他有提到啊，他说 这年日好像影儿，又同样讲影儿，他说因为他不敬畏神。所以当人不敬畏神的时候，你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你所经历的，你所拥有的，这些都会变成影子。这是所罗门提醒我们的，所以这也让我们就能够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要看透整个我们人生的过程，让我们不再去留恋这个世界，而让我们更能够思念将来的事情。所以我们只有真正的依靠神，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好，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七章。第七章呢，很明显的，你如果去读的话，你就觉得很像箴言，非常非常像箴言，因为很多都是这种劝告式的话语。那你看前面几章就好像散文一样，因为所罗门他在寻找，所以他就一直在写下来他所寻找的一些的事情和他的思索。但是到了这一章开始，他就已经心里边他已经有很多的感触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给出劝告，啊，就像箴言当中他给出很多的劝告一样。那这个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那第一节到第六节呢，是他对人生的生命的一个反思。那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呢，是一些劝告。那最后十三节十四节呢，是一个小小的总结。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六节。他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所以这在所罗门的这一系列的劝告当中，他用了很多的比较啊，在这个原文当中，他那个就是强如better 那个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那我们中文就翻出强如，你可以看到这里边有很多强如，对不对？就是什么什么比什么什么要强啊。在整个这一段里边，这个字出现了十一次，所以可以看到他一直在讲什么才是更好的。那提到智慧也提到了六次，讲心讲五次，愚昧四次，所以这几个字都是他这一段他所要反复强调的一个重点，他是让我们要去思想啊。那在这边好讲到名誉啊，名誉就是名声，对不对？他说这个人的名声要强过好的膏油。那膏油代表什么？这个左牧师可以先不要看啊，因为不然看了会失望。上一周左牧师有没有 讲到膏油的事情。有哈，那膏油代表什么？亚伦的衣襟上，对不对？那是高祭司、高君王的，这它是代表了很多这个崇高的这个意思哈，尊敬的意思。在这个圣经里边讲到膏油的时候，都是在讲到这种很崇高的这个位分的时候才会去用膏油。那另外膏油还有另外一个用处，就是以色列人会用膏油去涂抹尸体。大家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一开始，过了安息日以后，那几个妇女带什么？带着膏油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啊，因为膏油可以防腐，所以膏油好像可以持续很久，对不对？总是上回说那个膏油里边有那个香味，可以持续很久，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那是膏油是很美好的一个东西，但是所罗门在这边讲，名誉要强如那个美好的膏油，所以好名声是更重要的。人的一生，你到最后，你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名声，在所罗门的眼中是更重要的。啊。他为什么说死的日子强过胜过人生的日子呢？人死的时候你的名声就怎么样？中国有句话叫盖棺定论，你死的时候你的名声就定，对不对？所以所罗门讲名声是最重要的，但是好名声容易不容易保持？不太容易的。很多时候人是很容易从胜利走到失败的，用中国人的话讲叫晚节不保，对不对？其实所罗门自己就是晚节不保。我在读传道书的时候，我就经常就想，哎，所罗门为什么会这样？有时候我就想象了，我去跟所罗门对话，我就说所罗门呀，所罗门，你怎么会陷入到这种光景里边？对不对？其实我们人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把你自己放到当时的那个景况当中，会对你会有帮助，会对你去思想经文是有帮助。因为你如果只是从现代的角度，从你现在的生活你去看的话，你有时候你不明白。但是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放进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哎，你的理解就会不一样，对不对？其实在圣经里边不光是所罗门是出现这个问题，好名声一开始有，到后来神甚至于向他发怒。请问南国的这个王里边好王是不是还有几个？有几个，对不对？西西家是不是一个好王？西西家是好王啊。我们去看列王记下十八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如果你啊没有时间翻的话。他说，西西家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啊，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啊。那最后讲说什么？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所以说在犹大的王里他是最好的。他把摩西所造的铜蛇都给打碎了。以色列人铜蛇对他们来讲重不重要？为什么？医治。在旷野的时候，这些百姓们抱怨，耶和华就发怒，对不对？让火蛇进入到他们当中，咬死了许多人。但是他也告诉摩西要造一个什么铜蛇，举起来你仰望他的就得救。对，很多人就仰望铜蛇所以得救。所以铜蛇对以色列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西西家为什么把铜蛇给打破？
向铜蛇烧香。
对， 以色列人到后来就开始敬拜铜蛇，忘记了谁才是真正带来拯救的。所以所以你可以看，其实西西家王是很了解神的心意的，他会打破所有的偶像，让万民都归向唯一的神，让他们集中到神的身上，对不对？所以他是很好的一个王。后来亚述王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对不对？那这个有一个将军叫什么拉伯沙基，对不对？怪，这名字好怪，拉伯沙基辱骂永生神，对不对？那西西家王就去找先知以赛亚扬声祷告，所以他很清楚怎么样才能对抗敌人。最后这个神这个神的使者一夜之间就杀死了185,000人，大军就退去了，得胜，对不对？所以你看西西家王他的一生，他非常非常知道神的心意啊，他其实是一个好名声，有好名声嘛，对不对？他犹大列王当中他是最好的，他有好名声。可是他最后晚年的时候犯错了，犯了一个什么错？把他所有的宝，对，财宝，武库里的东西全给敌人看。最后以赛亚说，你所让别人看的这些最后没有一项能留下的。所以让我们看到保持一个好名声其实不是很容易的。在王里边，所罗门是一个啊，西西家王也是，乌西亚王到最后强着去献祭烧香，结果长了大麻风，对不对？其实圣经里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让我们注意，好名声虽然重要，但是你要保持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当我们看到所罗门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名声是最好，是强如膏油的。那接下来他讲到说要往糟丧的家去啊，强如往宴乐的家去。请问我们有谁愿意往糟丧的家去？有吗？没有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中国，我们住的，我们那叫筒子楼，有人知道吗？什么叫筒子楼？就是这，对不对？这楼这是通着的，每一户都是，就是中间有一个走廊，对不对？那完了是一户一户的，所以那个大家都认识的。可是那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如果有人家门口贴的是喜字的，你是不是就很愿意去？人去了可以要糖，对不对？大家都欢天喜地的。但是有时候如果那一家有人去世的时候，我就躲着绕过去，对不对？因为说哎呦，这家有人过世。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其实从小都有这种观念，但是所罗门他讲的不一样。他说你要往那个糟丧的家去，为什么？你看他讲说，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所以其实当有人过世的时候，在世的人才会思想死是什么。人往往就不愿意去碰触这些东西，不去想这些东西，好像这个死亡离我们很远，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愿意去想。但是当有人家里边有人过世的时候，你去的时候，在场的人你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你就会去思想。所以当有人过世的时候，其实有可能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好机会，因为这个时候人的心会软弱啊，人的心会去思想。当我们能够把这些人的心从世上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个往往就是我们一个给把福音带给他们的一个机会，让他们知道人 在世上到底为什么活着，到底应该怎么活着啊。所以生死对基督徒来讲不应该是一个忌讳的事情。只有很多当然现在我因为我也有认识基督徒也忌讳这些，真的也有人忌讳这些，但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其实这是不应该的。因为你知道死亡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结局，只有不信的人才觉得死亡是一个结束，后面因为后面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对我们来讲死亡不可怕，对不对？保罗自己都讲他是甚至于他想去这个离世见主，他都觉得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当然不是说我们说一定要现在就马上就离开这儿去到主，因为主给我们在世上还有安排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对。但是我们在思想死亡的时候会让我们有更多的认识，怎么样的来亲近神，怎么能够来更多的认识神。所以所罗门在这边就提醒我们，其实你往糟丧的家去你是雪中送炭，你往喜乐的家去其实只是锦上添花，雪中送炭才是人所最需要的。人是需要被关怀、被探望、被安慰。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如果有时间有机会，也可以给宋阿姨打个电话，看看她其实对她来讲都是很多的安慰啊。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互相的那个关爱才是最重要的。那第三节呢，他讲什么？忧愁强如喜笑，没有人喜欢忧愁，对不对？但是所罗门却说忧愁是比喜笑要好，为什么呢？不懂啊。对，主耶稣在讲论八福的时候，马太福音他有没有讲哀痛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个安慰是从谁来的？是从神来的。其实当我们面对忧愁哀痛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能胜过，但是其实神一直在带领我们，神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所罗门在这边讲，当面对死亡、面对忧愁的时候，他说会使你的心喜乐，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心才会去寻求，你的心才能够真正的跟神更多的认识和亲近。但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但是这个是一个，你看这个智慧人他思索以后他所带出来的一个劝告，他说你有点忧愁其实是强过你在那边终日的喜笑，因为你终日喜笑的人根本就不思索人生。好，那第四节跟第二节其实是对着，好像是一个平行，对不对？他说智慧人的心在糟丧之家，那愚昧人的心呢是在快乐之家，所以是跟前面是对着的。因为这个愚昧的人是不愿意去面对这些死亡的，因为他不喜欢听，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他甚至于去否认死亡的存在，所以他好像表面上有很多的喜乐，但是在所罗门的眼中这些人其实是愚昧。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可以面对死亡的，所以才去遭丧之家。那第五节和第六节是在讲什么？他说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 那愚昧人的笑声呢，像什么？荆棘，烧荆棘的爆声。大家有没有烧过荆棘？没有啊。这个其实在中国的农村，他们是有烧荆棘啊，但是那个是在木柴已经没有的时候才会去烧荆棘。有木头的时候你是不会烧荆棘的，为什么？因为东西烧一下马上就没了，不能持久的。但是你烧荆棘的时候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声音很大，对不对？好像给你很多的这个吸引你的注意力，但是这个东西它不能持久。所以所罗门说，那个愚昧人的笑声就好像烧荆棘一样，很快就过去的。所以他才说这是虚空，这些东西其实是没有意义的。那所罗门让我们啊，这更多的能够注意的是什么？我们要听智慧人的责备。哇，可是人都是喜欢听歌唱，对不对？中国人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没有人喜欢听忠言，因为忠言不好听。这也是中国你去看古代历史上为什么这么多的王都也是犯错误的原因，就是不听忠言的，因为忠言逆耳啊。可是所罗门就说，你要听责备，不要听歌唱，因为那些给人带来奉承的那些歌唱对人没有益处。但是你好像听起来不好听的那些责备反而是帮助你。记不记得大卫犯罪之后，先知拿单来跟他说什么？是说安慰的话吗？还是鼓励的话吗？其实是责备他，用一个比喻来责备他。但是那个责备反而让大卫清楚明白他的罪有多么的深重，他才悔改。所以责备是从智慧人来的。但是我们人呢，往往就是不喜欢听。箴言里边其实也讲到很多这个，箴言里边也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对不对？那智慧人不怕接受别人的责备，我们应该尽量的去包容和接纳别人对我们的一些指正。所以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很重要。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在处理跟孩子的问题上的时候，我们就说好，圣经里说了我们智慧人要责备，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这个管教我们的孩子，要责备他们。但是这个都是有一个啊度，你要把握在什么地方。这个王师母星期五讲这个亲子关系讲得非常非常透彻，非常非常好，对不对？大家如果有机会其实可以来听的，因为他讲的是完全是从神的角度去看，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跟孩子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跟孩子之间你要去过度责备的话，其实对孩子们来讲也不一定就是一个好事，特别是对 teenager 来讲的话不一定就是一件好事。因为特别是中国人的父母如果用圣经的话说，哦，我是一个智慧人，我应该责备我的孩子，管教他。但是中国人往往这过度的使用责备，有没有？中国人家长会不会过度使用？真的会啊。因为你知道中国人有一个习惯，中国人的习惯是中国民族是一个忧患意识很强的民族，5000年的上下这个历史文化你可以去看，中国人是生活在忧患当中的。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人无远虑，所以远的近的我们都担心。这人是中国人是生活在忧患当中的。所以当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也是用这种忧患的意识去管教孩子。因为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他们没有尽最大的努力， 对不对？我们总是希望看到孩子每天都很紧张，学习非常努力，我们就满足了。如果我们看到孩子好像在那边 relax 坐着的时候，你就受不了，因为我们中国人有忧患，你就不想让他 relax， 就你为什么坐在那边，你为什么不去学习，对不对？你会不会讲小孩子？我们会讲，对不对？但是你也有可能他都已经学好了。可是如果我们看到那小孩子这个考试之间好像很紧张的时候，我们就很高兴，对不对？我们这个鼓励、劝勉、安慰、造就人的话就出来了。哎呀，你不要太累啊，不要太紧张啊，对不对？但是其实他在那边，他可能你过来的时候他才看那个东西，你走的时候他其实在看别的。但是我们家长就是只要看到他们孩子紧张，我们就高兴了，对不对？但是这是我们一种过度的去管理孩子所造成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其实这个就让神能够给我们一个真正的一个智慧，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这个责备是合适的啊。那这个是从神来的智慧，我们要跟神来求。好，那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这是另外一段，是很多的劝告啊。第七节他就说，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第七节他就讲说勒索和贿赂的问题，这就讲到了人的什么罪，对不对？其实腐败的问题啊，对中国人来讲最不陌生啊。我们这个现在我听别人跟我讲说，这个大陆的一些村长镇长的选举都是有腐败的，那个都是要花个几百万上千万才能够买到那么一个小官的一个职位。但你就想一想，如果他肯花几百万去买这么一个位置，他将来不赚个几千万，他会去花现在几百万吗？一定不会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腐败一直是困扰人的一个问题。其实在台湾一样嘛，对不对？台湾这个，但不是说我跟蓝绿都没有什么关系啊，先澄清一下。这个不管陈水扁他自己有没有贪，但是因为有人说是吴淑珍贪的，对不对？但是至少他们家有后来贪了很多钱，他贪了那么多的钱，最后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 ，Gloria， 你是不是认识那个作者？对不对？他说他写这本书叫《穷的只剩下钱》。所以你看，这个人在面对诱惑的时候，其实是不能够把握自己，不能够面对这些贿赂的事情。所罗门在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因为贿赂能够把你的心败坏。你虽然有智慧的心，但是他都能把你给败坏。因为这个起源就是人有一个这个贪婪的罪在自己的身上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贿赂是你从别人那边得来的，勒索是你直接去要的，这些都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情。所罗门讲这些都是愚妄啊。那接下来他讲说，事情的终局强如起头， 他在讲什么？他提醒我们，因为你要存心忍耐，因为在整个的这个很多事情的过程当中，忍耐是人最缺乏的一个特质，所以我们看不到事情的终局啊，我们往往去看事情的起头。他讲到忍耐，就是讲到让我们要坚持。中国人讲说万事开头难，对不对？但是善始善终其实是更难的一件事情。那个终点，那个终局，所罗门讲是强过那个起头的。这又讲到中国人的家长，中国人的家长现在特别喜欢讲一句话，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对不对？强调的是什么？起头，对吗？强调起头嘛。但是所罗门讲什么？终局是要强过那个起头。因为中国人的家长往往忘记了，其实孩子的一生不是一个百米的短跑，孩子的一生是一个人生的马拉松，是一个长跑。你有没有见过长跑马拉松开始的时候大家拼命想跑到第一名的，像百米一样起跑那么重要？其实往往那个就是讲，其实终就像这边讲到，终局强如起头。因为体育比赛，其实我们都知道，你最包括即使百米，你最终你要所强调的是你终点线的时候，你是不是第一个冲过去嘛？对不对？这个现在跑得最快的这个叫博尔特，对不对？他的起跑并不是最好的，可是他的这个途中跑到最后冲刺，他是最好的，所以他往往能够笑到最后，是因为终局强如起头。对不对？所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人的一生什么是才是最重要的？最终当我们要死亡的时候，你跟神有没有连接？神认不认识你？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这就很重要了，对不对？如果到时候神说我不认识你，那就很麻烦。其实人在教会里边来参加聚会，你也受洗，你也做一切的事情，并不证明或者代表你跟神有真正的连接。所以我们每个人自己真正的去敬畏神，跟神有亲密的连接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教会里面总是在强调灵修祷告？其实就是让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真正的连接，是一个 personal 的一个关系，不是一个例行公事。我星期天要来教会，我要来上课崇拜，这些都很好，但是我们自己跟神真正生命上的连接才是最终我们要有的那个终局，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所以讲到这边，就是我就想到，其实莎士比亚也说过，他说笑最后笑的人是笑得最好的。记不记得这个那个是8年前的大选，希拉里跟奥巴马选，最开始没有人知道奥巴马是谁，记不记得？那时候刚出来选举的时候，谁知道奥巴马是谁？他只是一个参议员。希拉里是第一夫人，所有的人都认识希拉里，没有人觉得希拉里会落选。可是到最后是奥巴马出现，代表民主党最后当了总统，对不对？所以你一开始的起头并不代表你最终的结局，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啊。好，那第九节讲到什么？说你心里不要急躁恼怒， 因为恼怒是存在什么？怀中，是在心里边的啊。怀中的意思就代表说，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在你怀里边的，不是一个表面的东西。所以这个恼怒是不容易处理的一件事情。箴言14:29讲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所以让我们看到恼怒不会带来任何的益处，可是我们人多多少少就是有那个恼怒的那么一个 button 在我们的里边，总是被一碰就是你就会跳起来，对不对？所以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智慧。我在这边讲，其实不论是弟兄还是姐妹都会发怒的。因为有人说这个弟兄容易发怒是因为说不过姐妹所以才发怒，其实但是那个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那个不是主要的原因啊。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人的里边有问题啊，我们才会容易发怒，不能够控制自己。那个是从所罗门的眼光去看，其实那是有那种愚昧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是那种深层次的。这个是需要我们在认识神以后不断的去省察自己，不断的去更新自己，才能够慢慢的改变。我相信人如果你的脾气能够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个绝对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因为人的脾气是最难改的，你发怒的你最后变成一个温柔的，那个绝对可以让人信主。所以所罗门在这边提醒我们，那第十节讲的什么意思？什么叫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他也问，对不对？可是他说你这样问好不好？不好的。他说你这样问，如果你问这个问题，你不是出于智慧。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就讲，人之所以思想过去是有原因的。第一，你可能你的记忆力很坏，很容易忘记事，所以你才总是想过去。那第二，有可能你的想象力太丰富，所以你总是想一些过去的事情啊，觉得过去的东西比现在好，对不对？他说你觉得先前的日子强过，他这个跟前面几个强如是正好是反着的。因为他说你不要说这个，也就是说所罗门是不同意的啊，他觉得应该是如今的日子强过先前的日子。
以前的痛忘了。
对，其实中国人也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不要沉迷在过去啊，因为过去你的辉煌并不代表你现在依然成功啊。以色列人其实有这样的经历，他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有没有抱怨说为什么要摩西，你为什么要带我们到旷野来？记不记得在民数记11那边啊，就讲到他们找摩西去抱怨，大哭，说什么？他们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在想什么？过去的日子，对不对？因为他们在旷野碰到什么困难，碰到困难的时候想到过去的日子，他觉得过去的日子比今天的日子要强。他不单想到鸡鸭鱼肉，他连调味料都想到了。葱蒜就是开瑞，对不对？调味料嘛，对不对？他这个想过去想到这种地步，你想想他们这不是，他不是没得吃了，他是吃腻了，吃马拿吃腻了。 单纯吃腻了，对不对？他们就想到过去，因为过去吃的很丰富。
可是他们过去做奴隶。
对，这个是一个重点，对不对？他们忘记了过去他们是为奴的，如今是自由的。人就忘记了这一点，追求的，你看人往往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都是在追求日光之下的事情。如果你的眼目是在日光之下，你就不会被鸡鸭鱼肉这个葱蒜姜，对不对？你就不会被这些事情来搅扰你。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抱怨，他们还大哭，大哭耍赖才大哭呢，对不对？只有小孩子才大哭。但是以色列人就是这种光景。这其实也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把握今天，我们应该展望明天，我们不要去陷入昨天，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心态。因为神其实是带领我们更新我们的神，对不对？我们应该是一天心思一天的，我们应该有一个新造的样式，走新的路。这个是所罗门在这边讲的啊。好，那十一节他讲什么？智慧和产业，对不对？产业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什么样的概念？诗篇十六篇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他们以色列人的产业是耶和华给的，是耶和华赐的。所有那十二支派在分产业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分好的，对不对？神分给他们的，他们是要持守那些产业的，是神给的，他们是不轻易转让的啊，而且是不给外人的。他们的产业是给儿子，儿子没有给女儿，女儿没有给弟兄，对不对？他是一定要传下去的。所以产业对以色列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所罗门在这边讲，智慧跟产业并行，让以色列人去思想智慧的重要。这句话你可以有三种解法，都可以。一种呢，你可以说智慧跟产业一样好，都好啊，或者你说智慧加上产业更好，因为产业是神给的，耶和华所赐的。所罗门说，你如果在这个产业之上加上智慧就更好啊，所以是双重的保护，双重的恩典。那或者呢，你可以说智慧就像产业这么好。所以无论你用采用哪一种的这个翻译，它都是让以色列人去知道，你有耶和华赐给的产业很好，但是有从耶和华那边来的智慧更好，或者一样好啊。所以他才讲，能够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智慧对所罗门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十二节说得智慧啊，得益处，这个是什么？我看啊，这个啊，十二节说这个啊，智慧是护庇人的，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但是这个银钱能护庇人吗？应当不能，对不对？那他这边是什么意思？他说好像，他不是说银钱就是护庇人的，对不对？钱是不能保命的。所罗门在讲智慧护庇人啊，是最重要的。他说因为唯独智慧，你看这个下半节就去解释为什么他讲上半节的这个结论，是因为只有智慧能够保全生命。记不记得但以理在这个王的面前 他持守他犹太人的信仰，他开着窗户向耶路撒冷方向祷告，对不对？其实他就是有智慧的人，他去面对周围的那些人想诬告他，可是他就持守他的信仰，因为他所拥有的这个智慧就能够保守他。他被下到狮子坑里边，他也没有事，对不对？所以那个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事情，让我们知道只有智慧才真正能够保全人的生命。哥罗西书第二章的二到三节也讲到说，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边藏着。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人生真正的智慧和奥秘都是从神，从耶稣基督那边来的，在他里边有一切的智慧和知识。好，那十三节十四节就是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我们看起来是不是很熟悉？神是为弯曲的，谁能变直呢？前面有没有讲过？所罗门前面就有讲过，对不对？神让弯曲的人不能让他变直，啊，所以他说，遇到亨通日的日子呢，你当喜乐；患难的日子呢，你当思想，因为这些都是神让他存在，啊，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人是不能改变，弯曲的是神让他弯的，你就不能让他变直。就是好像这个树长弯了一样，你去硬给它弄直，最后就是让这个树死掉。这就是所罗门在这边讲的。所以他让我们思想，当你横通的时，有横通的日子的时候，你也不要自以为是，啊，你要知道这些是从谁而来的。当你碰到痛苦的时候呢，你要更多的去思想，为什么你会经历，啊，要知道这个约伯也经历很多的痛苦患难，对不对？让我们去学习约伯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更进一步，能够更深入的去认识这位神。这是所罗门在这边提醒我们的，无论是亨通还是患难，让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边，这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心态，这样你才不会自夸，你也不会忧虑，因为你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的分享，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一分钟。对，他是说这个身后的事不是讲死后的事情，他是在讲将来的事情，就是因为所有他在讲神所这个，无论你是亨通还是患难，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手里，人是不知道的。就人你不知道将来你是会碰到亨通，你还是碰到患难，但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无论碰到亨通还是患难，我们都可以面对，啊，这是他在这边讲的意思。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真的是感谢你让所罗门记下这么多的美好的话在圣经当中，也给我们很多的劝告，也更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思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求主你带领我们你也保守我们接下来聚会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